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3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参与营救同修中修炼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4日。我是7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律师职业，2012年喜得大法，初期就是为祛病健身，随着修炼我身体明显的变化，打胰岛素20多年的糖友不用药了，千度近视镜不用戴了，我感受到大法的超常美好。一、参与营救同修。我虽然得法晚，但正法弘誓推着我融入到正法修炼中。从2013年起，我开始参与营救同修工作，做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大法事。在老同修的协助下，我利用职业特点开始代理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的案件。初期只是会见同修，传递营救信息和了解案情，起到启发和引导难中同修查找自己的漏洞、执着，及时归正，坚定修炼的信心的作用，也鼓励家属参与营救，了解案情中给办案警察写律师意见，用实力向办案人员反映被迫害的同修是怎样一个好人，启发办案人的良知，不要参与迫害，做坏事是有恶报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当时的环境，律师的介入对警察起到震慑和制约的作用，甚至会有立竿见影效果。在2017年腊月，我接受一位同修的委托，他儿子因旁听同修庭审被非法拘禁。一个月后，同时被非法拘留的同修都回家了，就他儿子没回家，不知为什么，也不知道人去哪里了。我接案后，立即办理代理手续，随他到其辖区派出所，要求会见当事人。警察接了手续后，说话态度很好，说马上安排。可是警察走了，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把我们撂那里不管了。我催促多次也没回话。腊月的冬天很冷，我和70多岁的同修在寒冬中等了一天也没人理，老人连棉鞋都没穿，就这么冻着等待着。看到警察的行为，我迅速写了律师意见给他们，说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果今天既不安排会见也不放人，家属保持控告权利。然后我们离开，我到家不长时间，家属来电话说人回家了，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在正义律师不多的环境中，我堂堂正正地做着为营救同修、为阻止警察对大法犯罪的事。凡是给同修代理的案件，我的代理意见都是无罪的。新闻出版署的50号令文件、公通字、39号文件的复印件装在包里，适时提供给办案警察、法官，让他们知道法轮功书籍、资料不违法的依据。法轮功不是邪教，信仰是自由的，受宪法保护的，一般情况下警察都能理解，不会下狠手。我还体会到我为大法弟子发声，有为修炼人维权的信心和勇气及能力，是常人律师所不具备的，因我所说的话带有法轮大法的慈悲和力量。二、生死关头师尊保护。我利用职业特点能做点正实法的事，不是我有本事，是大法给予的正念，是师父给予的保护，是同修帮助、家属的配合，我起到的是桥梁作用而已。我不能有贪天之功之念，但我有小小的欣喜，觉得很多律师都不愿接法轮功的案子，其实是不敢，我做到了，这是最正义、最有价值的维权，彰显着律师的正义，也是在维护人间这层法律的尊严。当时我还没能完全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只是停留在做事上，遇事还是常人思维、常人观念去认识问题，并不会修心向内找。时间长了，被旧势力下了毒手。一次，就在我准备去会见一位同修时，脚底突然起了脓包，站不起来， 走不了路了，而且这个脓包迅速变大。第十天，我突然昏迷不省人事，被家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测量血糖值报表，诊断酮症酸中毒，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清醒后家人告知，当地医院不留，转往北京医院。在昏迷中，我看到了一群索命鬼，我疯狂大喊大叫，不让他们过来。我有师傅管，很快这些东西就不见了，我也安静下来了。是师傅赶走了这群烂鬼，保住了我的肉身，还保住了我的脚，没有被截肢。2019年10月底，我出院了，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最痛苦的生死大劫，是大法给了我新生。师傅把我从鬼门关拉回人间，历史会永远记录下这个现代医学做不到的神迹的。2022年，我能慢慢下楼活动了。听同修说，我弟 A 同修在外地打工，2021年底救人时被当地警察绑架，当地同修正在全力营救。流离失所在我弟的 B 同修得知此事后，便立即参与营救 A 同修，和 A 的丈夫也是同修，一同到事发地了解情况。旧势力看到两地同修配合营救 A 同修，形成强大的正面之场，就针对 A 同修的丈夫下了黑手。A 同修的丈夫在与 B 同修去事发地来回的当天晚上突然离世，这给营救 A 同修增加了难度。即便如此，旧势力更加疯狂。A 同修的丈夫刚刚去世，积极参与营救的 B 同修也遭绑架。这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摆在我面前，要营救 AB 两位同修，地点远隔几百里，这副重担义不容辞地落到了我的肩上。可我年近70，体力精力还在恢复中，那也必须去做。我第一步找到关押 A 同修的看守所的电话和地址，动员起姐姐给 A 存钱。由于 A 多次被邪恶迫害，儿子不敢认母，只有一位姐姐能出面。 A 的姐姐是农村人，没什么文化，我就打上出租车，带上他到150公里外的看守所去给 A 存钱，同时商量营救的事。当地 C 同修在那边接应，有同修的配合，我们两地大法弟子形成营救整体，形成除恶的整体。过程中没让家属花钱，让家属实实在在看到了大法好。第二步是做开庭反迫害准备，先动员 A 的姐姐，希望他能做亲属辩护人，为其妹在法庭上说句公道话。由于害怕邪党淫威，老人达不到我们的期盼，但他盼妹妹能早点回来。经过反复做工作，他同意去旁听。于是我帮他办了身份关系的证明，联系法官申请旁听。开庭那天，我们一起坐到旁听席上。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庭审就是走形式，从开庭到质证都是走个过场，没有辩论，更不给陈述的机会就休庭了，下午也没继续开庭。其实休庭是因开庭时法院周围有很多大法弟子发正念，邪恶承受不住了，耍了个休庭伎俩，等他们缓过劲来才继续开庭，但邪恶取消了我们旁听权利。当地公检法为了邀功，把 A 同修作为重案，对他加重迫害，冤判9年，甚至2022年中国新年过后，把 A 同修送往监狱迫害时，看守所不通知家属，监狱接收后也不通知家属。4年过去了，家属始终无法探视 A 同修。三，师尊成就弟子走在回家路上。 A 同修无论在看守所还是监狱，自始至终都不配合邪恶，走到哪里都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到哪里。 A 同修是大法弟子，不能任由邪恶迫害。4年来， A 打工之地的同修一直在努力寻找到他的下落，我们一起配合，跟监狱联系，跟监狱管理局联系，但是邪恶听到是 A 同修的名字，就以各种借口回避，不告知实情。为了找到 A 同修，我联系他姐，带他到派出所办理亲属关系， 然后把准备好的个人信息寄给玉芳，希望得到玉芳回信。这个过程说着很简单，但是办的过程可是去我的急躁心的过程。无论到哪里办事，无论事情再简单，都得我带 A 的姐姐去办。她好像不是行为独立人似的。解决手机失明这问题就费了好大周折。她使用的手机是个大砖头那样的旧手机，不能装两个卡。而她使用的电话卡还不是她自己的名字。我就给她买了老年机，告诉她到移动厅买手机卡。说好我在移动厅等她，但是她却找不到移动厅。我跟她联系，电话打不通。其实他干活那地方离营业厅就几百米，为争取时间，我只好打车去接他，办完卡再给充上话费，然后告诉他这手机是专门用来接听玉芳电话的，是专用手机，但他时常用该手机，造成手机不是没电就是没话费了，我只好再给他充话费。钱不是问题，误事是关键。为了了解情况，我多次去找他，可是每次即使事先说好时间地点，也不能准确找到他，不是有事儿先离开了，就是到时他已经走了，或是没按时到，我得耐心等待。我是个急性子，一次次的食言我受不了了，怨恨心就出来了，埋怨他怎么这样，连起码的信用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哪辈子欠他的，这么折磨人，不想管的念头也冒出来了。我的人心被 C 同修不放弃营救 A 的无私精神击碎。去年八月， C 同修告诉我，他们为了救人要帮助 A 同修申诉，需要 A 的姐姐以亲属身份向法院递交申诉状，申诉状已经写好，需要我配合找其姐签字按手印。我抵触的人心被同修无私的境界融化，为营救同修，为救众生，为正法负责金子般的使命感，展现着法轮大法的威德。 C 同修不顾路途遥远，不计个人安危，不怕辛苦的付出，无私为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我看到了修炼的差距，于是我马上联系 A 的姐姐，准备快点完善申诉状，早点寄给律师。可能我的心性还是不到位，我打了两天电话也联系不上他，不接电话，事后也不回电话，我很着急，知道他白天上班，晚上在家，我打车去他家找，晚上出去找错门，仍没有找到，我想谁也拦不住大法弟子要做的正事，我决定第二天白天去找，于是我晚上发了正念，心里求师父，我做的是正事儿，是好事儿，是救人的事儿。不该有这么大的阻力，请师父加持弟子，让我顺利找到同修的亲属。第二天白天，我再次打车去 A 的姐姐家，她去学校给孙子交钱，刚回家，问为何不接电话，才知她上班不让带手机。我说了来意，让她跟我去县城办理手续，这样我们下午很顺利办完这件事。我焦急的心放下了，为了鼓励她，就给他买上礼品，然后让出租车把他送回家。在师尊的加持下，事情办得出奇的顺利，从中我看到自己信师信法的心是被自己的人心障碍才造成办事不顺的。 A 同修的申诉可以走下一个程序了， A 同修姐妹相见的日子也为时不远了。为营救被迫害的同修做出自己该做的事，顿感觉轻松了不少。结语，写文章的过程中，让我静下心来回顾这四年，从 A 同修被迫害到争取家属会见，到寻找他的下落，到为他申诉所做的事，过程中所为所想所感五味杂陈，透着心性提高的修炼。这段修炼经历，我受益匪浅，让我去掉急躁心，遇事冷静，站在大法修炼角度去做，去掉怨恨心。遇事向内找，找自己的执着人心，除掉利益心，做事中为了符合常人状态，为了办事顺利，无论大事小事，经济付出是要走在前面的，因为我们是在尘世中修炼， 修炼中也透视着正常的交往。自己的生命是大法师尊给的，这个肉身是师尊给我保留的，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的，我的钱是大法资源，为正法该花必须花，这钱才有价值。比如打车，省时省力，还能救司机，让司机三退保平安，这可是一举多得呀。正法时期的大法徒，宇宙众神都羡慕，我郑重向师父保证，我要说到做到，从现在起重视修心性，注重大事小事，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的修炼，用大法标准衡量，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放在首位，修好自己，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善念对待周遭亲友，以善意救度众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3日。我是201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跟师尊及同修汇报我的一点修炼心得。第一部分，在生活中修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有一年我想参加神韵贴海报，因为我没经验，所以一直找不到同修愿意和我一组。那时我发了一念，只要有同修愿意跟我一组，我一定像小和尚一样的无条件配合。不久我们区的一位同修 A 就来跟我凑成一组，因为我们以前没合作过，所以一碰面 A 同修就特别叮咛了我好多注意事项，如全程由他主讲，我在后面发正念就好，不能对他介绍神韵的词语或做法有负面想法，不然会破坏场，路上看到吃的东西心里不能动念等等。一开始我愣了一下，但转念一想，我不是要当个实修的小和尚吗？这是师父安排的功课。于是我很快地答应了。在跟 A 同修一起贴海报的过程中，我特别留意自己的一思一念，努力修掉对同修的各种负面看法。例如，有次我帮 A 同修推他的小推车，我走在前面， A 同修突然叫住我，说不能走那条路，因为地上脏，我只好再折回去走 A 同修指定的路。一开始我心想哪条路还不一样，后来意识到这是抱怨，就跟自己讲 A 同修一路上讲真相已经很辛苦了，车子保持干净，他回去就不用花时间清理了。这样一想心就放下了。还有一次 A 同修准备贴海报，突然转头问我贴哪好，我随手指了门旁的一面墙，没想到他突然回我，你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你要配合我。我一愣，心想我怎么知道你想什么，突然意识到我要抱怨了，赶紧止住念头，转换念头跟同修说，是啊，我没配合好。就这样，在跟 A 同修合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一次次地修正自己对同修的看法。几个礼拜后的某天，当我跟 A 同修再次约见面时，神奇的是，我眼中看到的 A 同修变得非常可亲，那种感觉有点像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同修还是同修，但我就是觉得他很可爱，他叫我做什么， 我变得非常的乐意去做，之前还有点勉强自己，可现在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做。我那时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还觉得可能是自己那段时间修得好吧。现在想想，我没有真正用心去修，我没有用法去衡量，在心性上下功夫，只是维持人表面的平和而已。当同修把我叫住，要求我走别条路的时候，我也没深入去想，为什么同修不让走我想要走的路。其实，一开始我参与贴海报的动机就不对。我想借由贴海报让自己修炼提高，我想赶快修成圆满，不要被淘汰。我的心不在救人，是在救我自己。有一次 A 同修让我不要迟到，但他自己却迟到了。表面上是同修的不对，但从修炼上看，其实是我的错。我提早到是因为我不想被同修埋怨，出发点是想保护我自己，出门前也没有想到要先去看家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的心在自己。而同修迟到是因为他家人有事，他的心在他人。我现在明白了，师父给我看的那个可爱的同修是真实的同修，是师父看我不悟在点化我走错路了。谢谢同修给我机会，只是我那时悟性太低，自以为自己修得好，没有把自己放低，虚心的向内找。第二部分，摆正救人基点，用真心救人。记得武汉疫情刚开始时，我人在香港，那时就听到有传闻说，从国外回台的人要接受隔离。有同修认为这是邪恶的干扰，我们不承认，就照往常一样出去讲真相，做三件事。也有同修认为，我们要遵守法律，不要造成常人的反感。我那时很醉心于救人，所以心中决定照往常一样出门。结果在某天早上，在学法点学法时，接到访察员打来的电话，问我，他刚去我家按门铃，怎么没人？我立刻从学法点骑车回家，回家后没看到访察员，我收拾心情坐下来发正念，但因为杂念太多而静不下来。我一开始想的是，清除干扰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但想着想着，突然一股气从心中涌出，就发不下去了。那时似乎有一股怨气，认为自己明明在救人做大法事，怎么师父没保护我。后来访察员来了，问我刚去哪，我说我不想讲。他找了警察来问我机车车号，似乎要查我的去处，不过最后不了了之。后来我收到了一张10000多的罚单，似乎是对我这次关没过好的处罚。其实回想起来，是我的基点不正。我发正念的真实出发点是要清除邪恶对我的干扰，目的是要师父保护我的安全，不被抓去关，不要受到伤害。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因为是未思的，不在法上，所以正念的力量就小。如果我能真的把自己的安危放下，真心为众生，一心为他们的安危着急而发正念，善和慈悲的力量也许就能帮我渡过难关了。记得有一次在香港，一位老先生坐在一张长椅上，旁边坐着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妻，那老先生看起来很善，我想去帮他三退，但那对夫妻占了位子。我自然地想，如果那对夫妻能离开就好了。下一秒，神奇的事发生了，那对夫妻突然就起身离开了。 我顺利地给老先生讲真相，做了三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觉得只要我们心念正，完全是为救众生，为他们的安危着想，师父的法身就能帮着我们促成那件事。第三部分，在日常生活中让众生感受大法的美好。记得我在韩国济州岛讲真相时，有一天下午在一家素食店用餐，我看到对桌有一对大陆父子用完餐，父亲起身准备把没吃完的食物带走，因为韩国素食店不主动提供塑料袋，所以那父亲看起来有点在犹豫要怎么把东西带走。这时我想起自己包包里有小塑料袋，就起身把塑料袋递到他面前，问他需不需要。他一开始一脸迟疑地看着我，几秒后笑着对我说谢谢，然后接了过去。我回座位后看着他收拾，突然想到要不要对他讲真相，迟疑了一下，心想要把慈悲留给对方，所以就趁他收拾好准备离开时过去跟他说，先生你好，我是练法轮大法的，欢迎你等下有空到对街来看我们的展板。那父亲笑着对我点头，我看他的态度是接受的，就顺势问他，那我送你一个化名，帮你三退好吗？离开时他笑着双手合十跟我说谢谢。虽然从头到尾我没跟他说太多大法的真相，但我想他是因为我对他的善意消除了防备心，进而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才顺利地做了三退。我反思，因为我以前讲真相是为了自我提高，自我圆满，所以急于求成，以为真相讲得越多，听的人越多就是正实法，完全没顾及到众生能不能接受，心里是怎么想的。为此我投入了大量时间在讲述上，也以为跟身边亲友常人讲述了大法的美好，他们听懂了自然就会认同大法。其实现在想想根本不是那样，就像父母如果整天在孩子面前唠叨要怎么孝顺，孩子未必听得进去，甚至还会觉得烦，产生反感。但如果父母自己先把本分做好，好好照顾孩子，孩子自然就会懂得孝顺。现在我觉得，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心性修好，真心善待身边的众生，也许他们自然就会感受到，也认同大法的好，不见得需要一直去向他们多说什么。如果讲得太多太急了，反而容易让他们产生反感。现在想想，因为我修炼得不够扎实，让我身边的众生感受不到大法的美好，等于无意间阻碍了他们得救的机会。我不知道要怎么弥补，只能以更大的善意来感动他们吧。结语，我在济州岛听过一位同修的交流，很受触动。同修交流的大意是，要把自己放低，就像海水一样，去容纳百川。以前我觉得自己修得很好，遇到矛盾时听不进同修的意见，也没有真正向内找，结果错失了很多提高的机缘。我把我的这些不足处曝光出来，大家一起共同借鉴，一起提高，一起完成我们当初下世的宏愿。师尊还在等着我们回家，谢谢师尊的苦心指引，也谢谢同修的帮忙。以上是我的心得汇报，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